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4月20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五角大楼称叙利亚无再次发动化学武器攻击的迹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普京总统愿意接受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会面的邀请；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表示希望朝鲜与韩国在即将进行的一系列峰会中为获得持久和平铺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五角大楼官员说，美英法三国上个星期六发动导弹攻击之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叙利亚政府军准备再次发动化学武器攻击。但是美国官员说，美国及其盟国仍然保持警惕。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星期四对记者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必须明白，全世界不会允许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美国领导的对叙利亚导弹攻击是回应4月7号在叙利亚杜马怀疑是用化学武器的攻击。杜马受到攻击中有至少40位平民丧生。美国称叙利亚是始作俑者，但叙利亚政府及其盟友俄罗斯否认使用了任何化学武器。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说，对叙利亚发射导弹后，俄罗斯立即开始散布误导性信息，通过制造怀疑和混乱来掩盖其同谋行为，还做出虚假的宣称，说叙利亚的防空系统成功地拦截了大量的导弹，而事实上我们的导弹击中了目标。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普京总统愿意接受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会面的邀请。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国有的国际新闻通讯社采访时说，普京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谈。拉夫罗夫说，我们这样说是根据美国总统在打电话时发出的邀请，这点已经 众所周知，没有秘密。他说他将很高兴在白宫与普京会面。拉夫罗夫还说，川普总统在与普京总统 通电话期间几次提到会面的邀请，并表示愿意回访俄罗斯。普京总统、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早些时候同意有可能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川普总统在俄罗斯总统大选2天后，在3月20号打电话给普京，祝贺他当选俄罗斯总统。白宫和克里姆林宫说，两位总统在电话中讨论了会面的可能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表示希望朝鲜与韩国在即将举行的一系列峰会中为获得持久和平铺路。近来一系列外交活动使人们燃起了对朝鲜半岛僵局可能出现重大突破的希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美方希望看到整个朝鲜半岛能够在安全、繁荣与和平的气氛下共同生活。川普表示，正如他此前说过的，当朝鲜以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的方式实现去核化目标时，摆在朝鲜面前的将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川普说，实现去核化对朝方和全世界都将是伟大的一天。川普计划在未来2个月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如果我认为会谈不会富有成果，我们就不会去。如果在我参加会谈时发现会晤不会富有成果，我将怀着尊重离开会谈。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于下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在这场意义重大的会晤中，双方可能将就一项正式的和平宣言进行讨论。 川普与金正恩的会晤预计将随后举行。川普总统在早些时候表示，韩朝峰会可能将在他的支持下探索出一项能够正式终止半岛冲突的和平条约。此外，川普总统还透露，正在努力争取使三名被朝鲜关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
我们同样的也在非常努力地争取那三名美国公民回来，我认为有非常好的机会这么做。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对话，我们将持续让你们了解到消息。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处理此事，我们已经与朝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美国官员表示尚未决定举行美朝领导人会晤的地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对朝鲜的秘密访问将他再次置于聚光灯下。川普总统把他视为关系密切和值得信赖的信使和亲信，并选择他来主导即将进行的川金会的筹备工作。这位美国头号间谍将成为头号外交官。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在内发来了详细的报道。
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他希望参议院能够批准蓬佩奥出任下一任国务卿。
我认为蓬佩奥将成为最了不起的国务卿之一。哦，还有，他刚刚离开朝鲜。
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员说，他们此前并不知道蓬佩奥秘密前往朝鲜并会晤金正恩，不过他们大多对此持欢迎态度。
我想这显示了提名蓬佩奥担任国务卿的重要性。有人想要就他的提名玩政治游戏，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深深参与了美国与朝鲜历来最高级别的会谈。这是美国头一次与一名用核武器威胁美国的独裁者对话。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想期望值不能太高，但是对话还是积极的，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很高兴。
我想参议院大多数人都欢迎这个消息。美方有专业人士与朝鲜方面会面，为会谈做准备。
专家说，蓬佩奥与川普的紧密关系使他更能发挥效力。
我们看到他得到了总统的信任，与此前的蒂勒森形成对比，所以我想这显示了美国人对会谈是严肃的，朝鲜方面也是严肃的。
尽管确认听证路途崎岖，但是预计蓬佩奥将在下周被参议院全院确认为国务卿。看起来他已经开始在美国外交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担任重要角色了。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预计下周举行的朝韩首脑会谈将在板门店停战村进行。这个无人居住的村庄位于分隔韩国和朝鲜的非军事区内，这里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知名地点。朝鲜战争停战协议1953年在那里签署，然后那里又几度成为南北跨境交流的重要关口和一个旅游景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韩国发来的报道。
板门店在1951年成为南北双方为结束朝鲜战争而举行的谈判的地点之后，就一直是朝鲜半岛分裂的象征，也是众多跨境谈判的场所。在沿着边界线250公里长的严密设防的非军事区内，板门店是南北双方的士兵可以相互靠近的唯一地方。由韩战期间设立的联合国指挥部与朝方共同控制的安全区内有些蓝色小房子，但没有平民在那里居住。
这里的联合安全部队，今天大家看到的外面的韩国军人和美国军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双方对话提供安全保证。
板门店曾是多次跨境会谈的地点，包括最近这次计划中的韩朝峰会。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7日的会晤将在板门店内位于韩国一侧的和平会议大楼举行，这将是朝鲜领导人有史以来首次入境韩国。
双方仍在磋商一系列活动，例如两位领导人如何进入会议大楼，当然会有随员陪同，这些事情仍在谈判之中。
虽然板门店在严密控制下维持着和平气氛，但多年来不断出现孤立的冲突和暴力事件。最新的一起是去年十一月，非军事区的安全摄像机录下了一名朝鲜士兵在试图跨越边境闯入韩国境内时，朝鲜军方向其开枪的视频。板门店附近的共同警备区也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2017年，有十多万韩国人和将近30000名朝鲜人游览了该地。非军事区位于朝鲜境内的一个被称为宣传村的地方也供人游览，那里有一组色彩鲜艳、无人居住的住房。韩国人称这是为了在贫穷的朝鲜制造繁荣景象。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4月18日，星期三，川普总统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的会谈上表示，他并没有要重回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意图。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的那个川普总统现在正在跟这个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在海湖庄园来这个会见，那并且呢举行工作的会谈。那么在昨天呢这个安倍晋三首相在抵达了海湖庄园之后呢，就已经先短暂的跟川普总统进行会晤以及这个双边的协商了。那么在今天呢，就是正式的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那么连这个美国总统副总统彭斯呢，也特别从华盛顿赶到佛罗里达州去，来跟日本代表团一起来谈许多美日之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工作午餐之后呢，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对媒体也说明了他们的今天早上已经谈了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则是表示说呢，他说我们谈了朝鲜问题，不过呢主要是在昨天就是在他们那个安倍首相刚抵达海湖庄园的时候主要谈了朝鲜问题，而朝鲜问题在今天只谈了一点点。今天主要的话题呢是聚焦在美国以及日本之间的贸易的问题上面。那么今天也说他也同时也谈了军事方面的话题。那我们知道呢，在昨天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就已经说了，在这一次呢将会主要聚焦在很多美国以及日本的贸易问题上面，尤其是像是这个有很多川普总统所说的这个自己的友邦占美国的便宜，那么希望呢能够有更公平互惠的一个贸易关系。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在工作这个午餐之后也特别讲到了，他说呢这个字很好，什么字呢？互惠，互惠这个字很好。他同时说到呢自由这个字也很好，而这个公平也很好，当然互惠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他认为说呢，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要是自由公平互惠的。那么他同时讲到说，互惠这两个字呢也要引申到其他的国家身上，包括像是中国，那么特别举例了，他说呢，这个美国的汽车到中国去呢，要被收25%的关税，而中国汽车进口到美国来呢，只要2.5%的关税。他认为这并没有符合公平互惠的一个原则。那么他认为说呢，在日本的身上，他要求看到公平互惠的贸易，在中国身上，他希望也能够看到一样的成果。那么当然今天呢非常受到关注的就是这个现在被提名要来接替这个蒂勒森前国务卿的这个蓬佩奥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会晤上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很多的媒体呢都不断关注蓬佩奥他人在什么地方。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午餐的工作会上呢，蓬佩奥就坐在川普总统的旁边。那么在被问到说蓬佩奥这之前这个访问了这个朝鲜并且跟金正恩会面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他就说了，他说没错，他刚刚从这个朝鲜离开，那么他与金正恩会面了，并且呢跟金正恩有非常好的互动那么他认为说呢，这个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蓬佩奥是非常好的人，而且也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呢他希望能够能够担任国务卿这个职位。那么他也呼吁呢这个国会议员希望赶快通过蓬佩奥在这个国务卿一职上的这样子的任命。那么呢当然这个朝鲜的问题呢，刚才也讲到说昨天美国以及日本方面谈了很多，那么今天呢当然主要是关注在蓬佩奥他秘密的出访了这个朝鲜。那么今天其实稍早呢白宫也举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由白宫的这个总统的顾问 康威还有这个Cotton 这个参议员一起来为记者们介绍这个蓬佩奥要来这个提名国务卿的事情。不过呢，当然在这个背景的简报会上呢，很多记者所关心的话题也是他什么时候出访了朝鲜，并且呢与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的互动究竟怎么样。不过对此呢，白宫当时在简报会上只有简单的表示说，他们并不评论这一次朝鲜之行到底有什么样实质性的内容。但是他们认为说呢，我们看到旁边能够代表川普总统，能够代表美国出使到这个朝鲜去与金正恩会面，也证明了他拥有川普总统全然的信任。那么因此呢，也希望说美国国会能够通过这次的任命案，让他能够尽早的来接替国务卿。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旁边出访也不能说他出访了，应该说美国的情报界正在直接与朝鲜方面接触呢，这样的讯息其实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传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朝鲜问题也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讨论的话题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高官蓬佩奥秘密会见了金正恩，这是自2000年以来在平壤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是后任国务卿，他是以川普总统的秘密特使身份会见金正恩的。川普总统已经证实蓬佩奥这次朝鲜之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蓬佩奥是在四月初复活节期间在平壤见到金正恩的，而金正恩则有可能通过和美国谈判放弃核武器的计划。今天的媒体观察，海涛来带您看蓬佩奥的秘密平壤之行。
基本上就是一点都没有透露吧。那么川普总统虽然他证实了这个蓬佩奥朝鲜之行，但是川普总统呢也没有透露出这么大致的这个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是有一点，就是华盛顿邮报这篇独家报道中提到，就是蓬佩奥这次朝鲜之行呢带回来一个，就是一个愿望，就是说金正恩表示愿意来谈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而这一点呢，以前只是美国只是从这个韩国方面得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次是通过蓬佩奥这次面见金正恩来得到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朝鲜的确是有愿望来谈这个无核问题，朝鲜半岛无核问题。这是第一次通过蓬佩奥这么一个美国高级官员的访问得到这个确实的信息。
那么川普总统确实也说，这个蓬佩奥与金正恩的会谈是进行的非常 smooth， 非常的平顺。那么但是呢，我们想知道中国媒体他们是怎么样来评估蓬佩奥的这次访问呢？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来报道？因为我们知道紧接着在川普总统见金正恩之后，习近平也要到这个朝鲜去和金正恩来会谈。
是那么这是周二华盛顿邮报首先报出来的。那么周三呢，中国的媒体普遍都这个报道了《华盛顿邮报》这个报道，另外他们很多媒体呢转了 CNN 的消息，但是都是很简短的报道了这么一个事实。到了周三、周四，那么中国的媒体上就出现了很多这个分析性的报道，就是有介绍背景性的介绍，就是谈这个蓬佩奥会见金正恩背后有些什么含义，他会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来。他们有这样不少报道来谈这方面的情况，就是总体来讲呢，就是中国的媒体是持一种比较乐观其成的这么一种态度。那当然呢，每一次的重大国际事件呢，都是先看中国外交部和中国的有关这个官方的这个机构，他们发表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媒体才会跟进。
那除了这个乐观其成的态度，那么当然这个各家媒体也都在关注的，就是这个习近平与这个金正恩的会谈紧接着就要在川金会之后。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这个两场的重要的会谈都是选择在五月底六月初，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有没有什么玄机或者什么端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另外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川普总统在与安倍首相的这个记者会上，
是
那么他也大大的赞扬了习近平，他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位领导人呢？
先说后面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美国时间周三的晚上呢， 就是川普和安倍首相呢，在这个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呢举行了一个联合记者会上，在这个记者会呢上呢，有记者就提到了这个蓬佩奥会见金正恩这个事情，然后提到了中国的作用。川普总统呢是在回答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用了很长的这个一段来谈这个中国的习近平的老朋友如何帮我们的忙，就是中方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帮我忙，才有了今天这种我和这个金正恩要见面这种局面。他就是用了很大的一段来对中方表示赞赏吧，这是川普总统的态度。那么在中国方面，他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认为就是说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面，现在据川普总统自己讲是定在六月上旬一个什么机构，而这段时间呢正好和中国政府宣布的习近平主席访问朝鲜会见金正恩正好是重合了。
嗯哼，
那么双方的报道都是说在五月底六月初来发生。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中国这个周四的报道又说中方打算这样把习近平会见金正恩的时间呢安排在金正恩和川普总统会面之后，那么很可能就是在六月中旬，或者是如果是这个美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是发生在五月下旬的话，那么中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必然是在六月上旬。如果美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是发生在六月上旬，那么就是说习近平会见金正恩的这个高峰会谈在六月中旬，
顺势往后延期了。那当然了，这个除了时间上的安排，那么地点的选择现在都是这个美国与朝鲜在紧急在磋商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内容。所以有很多人说，到底蓬佩奥这一次访问朝鲜，那么刚刚我们说华盛顿邮报并没有透露相关的细节，但是从我们刚刚来看，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次访问的重要性是从2000年以来这个访问朝鲜，那么见到了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那么他的这场会谈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意义和代表性呢？
因为在无论任何一方面，它是一种突破啊。像美国和朝鲜从2000年以来就没有高级官员会面。那么以前，比方说卡特总统，那前总统去了，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去的。那么从2000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叫阿尔布莱特，他去了朝鲜，见到了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那是从那以后，这是蓬佩奥是以一个后任国务卿的这么一个身份去的，所以他这个意义是非同寻常了。有中国的媒体就把它比作1972年毛泽东见尼克松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会见。当然中国的其他也有这个文章就说不可能和尼克松和毛泽东那次会见相比，因为中国在无论在各方面地缘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朝鲜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实力，而且它也没有战略纵深，所以从种种方面来说这两个是不可以比的。但是可以比的是就是说美国和朝鲜这种直接的谈判呢，就是等于绕过了就以前的多边的六方会谈，绕过了韩国，绕过了日本，绕过了俄罗斯，绕过了中国本身，就是他们两个直接来谈。这样的话，有中国和周边的国家的就可能担心呢，就是说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作用就相对来说就降低了，或者说是被边缘化了。这是周边国家包括北京在内的主要担心之一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退役海军上将迈克尔·马伦说，美国和中国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破坏性的美中关系将危及全世界。马伦在4月11日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从朝鲜和南中国海等问题的角度谈到了美中关系。以下是这段专访有关美中关系的内容。
将军，很高兴见到您。
很高兴见到您，格莱塔。
您2011年从参联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如今世界是变得更危险了，没有变，还是危险性小了？您怎么描述？
我觉得更危险了，更复杂了。冷战时期，美国和俄罗斯把持了桌面，只有我们两家。冷战时期，世界各地当然也有挑战，但两大主导力量是美国和苏联。如今911事件让我们看到了恐怖主义势力的抬头。17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仍然需要应对。近年来，中国也作为全球大国崛起， 俄罗斯也卷土重来，这在战略上也可能十分危险。他们仍然有战略核武器，所以在这方面，这比冷战时期更复杂了，因而也更危险了。还有朝鲜半岛，多年来我都觉得朝鲜半岛有可能非常非常迅速的失控。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办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我们必须确保伊朗不发展核武器。如果朝鲜有了核武器，伊朗有了核武器，这些地区的其他国家也要发展核武器，这就有了核武器扩散问题，这绝对是错误的方向。
您提到了朝鲜，您会建议总统与金正恩举行高峰会吗？
我认为总统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是好的决定吗？
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认为我需要跟他们讨论。我当然更愿意讨论有什么样的谈判互动，而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作战或战争选项。我有一点点担心，因为这件事情发展得很快。这类峰会通常即使不需要几年，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在峰会开始前，你大概就知道结果了。所以有很多工作必须去做。现在我们所处的时刻是，也许在本月晚些时候的韩朝峰会之前，我们没办法知道我们的总统和金正恩之间会发生什么。也许峰会很成功，也许不成功。如果不成功，那你会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强烈的感觉，我们必须确保的是，不仅仅控制住这个人，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必须去除核武器。
所有这些议论都聚焦朝鲜的核武器，而朝鲜还在边界部署着常规武器，对着南边的首尔。我们知道他们还有生物和化学武器，至少在马来西亚对金正恩的哥哥用了生物或者化学武器。我们对这些常规武器、生化武器有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设想他们可能还有网络武器。
从根本上说，他们是黑客袭击索尼公司的源头，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拥有可信的网络能力。我认为我们知道他们的常规武器能力以及生化武器和网络武器的能力。这并不是说如果爆发了常规战争，他们造不成什么损失。朝鲜瞄准首尔的炮弹有成千上万，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丧生，特别是在首尔。我们在朝鲜半岛还有大约25,000到20,000名美国人，所以是有这个问题。然而这个时间相对很短，从军事角度上可以被制止，但是这是一个爆发点，初期会有重大伤亡，你希望避免这一点。他们做好了这种准备，他们知道这一点。在常规战争方面，朝鲜是可以对付的，这会很痛苦，会有流血，会死很多人。但更让我觉得可怕的是核武器。我知道人们都说，如果金正恩使用核武器，那等于是自杀。我知道，独裁者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都能生存下来，他们会找到办法生存下来。但我看不出金正恩有扣动扳机使用核武器的空间，他这么做会被灭掉的。无论如何，政权会被改变的。川普总统明显说动了中国，习近平现在介入了，介入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最近中朝领导人见了面，金正恩实际上是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觉得足够放心，可以离开朝鲜去北京，跟习首次见面。在某种程度上，韩国在主导谈判，他们很快要跟金正恩举行峰会，这会让我们看到明显的信号，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是自从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难于让其发生的事情。所以从某些方面讲，我希望能够有好结果，希望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确保这些核武器永远也不会被使用。
这种态势是不是比我们之前看到的要好？现在中国给我们帮了一点忙，韩国和朝鲜要举行峰会了，我们的总统也有可能要与朝鲜举行峰会了。川普有没有任何功劳？他一直对朝鲜很敌对，他在推特上叫金正恩火箭人。
我认为绝对有他的功劳。就谈判而言，他让局面动了起来，而这是前三届政府都没有做到的。此刻肯定会有人批评他的举动。昨天我遇到某位人士，说金正恩的父亲和祖父都想见美国总统，而他终于要见到了。就我来看，如果结局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战争的风险大大降低。坦率地讲，这个代价我愿意付。从此刻到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面这段时间里，会有很多推测，到底会发生什么？我想谁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无法劝说金正恩去除核武器，那么我们有什么选项吗？首先，在他们能够把洲际弹道导弹跟核弹头匹配在一起，从而具备成功投放能力之前，我们还剩多少时间？其次，我们能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
如果没有说服他，我担心在子弹上膛和军事行动之间没有多少距离。然而，让我第一次真的感到鼓舞的是，中国现在更为重视了，因为他们执行制裁的力度跟过去大约十年来相比要强有力的多了。我认为这对金正恩产生了影响，而川普总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而中国则对金正恩施加了压力。在这方面还有空间。我的意思是说，朝鲜的经济基本上是由金正恩控制的，所以我认为在制裁以及中国的走向方面，仍然还有非军事的选项。我认为中国永远必须是答案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
我们是不是现在做的就不是很好？因为现在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问题上采取了某种强硬的路线。
这也是问题的另一个复杂层面，都与我们和中国的关系紧密相连。今天早晨我听说习近平昨天讲了话，似乎是做出了回应，以某种方式让紧张关系有一定的缓和，所以所有这些都彼此相关。我们的总统和习近平建立起了关系，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但是从贸易战的角度来看，这会怎么发展，这是另一个挑战。在核问题上，我们有军事选项，这是不同的。至于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能不能够打击核设施，消除朝鲜的核能力等等，这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问题。我们对他目前所拥有的导弹威胁具有相当大的防御能力。而接下来您会提到技术问题，它需要花多长时间能够制造出与导弹本身相匹配的弹头。我不确定，我只是觉得这一天的到来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在技术角度上，在我们估计过的每一件事上，它的实现速度似乎都比估计的要快。直到最近，他还一心要尽快实现这个能力。我觉得他认为这会让他得到舞会入场券，让他能够在桌前有个座位。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确实是这么回事。他显然已经有了核能力。我认为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里的盟国，特别是韩国和日本。在技术上，他们距离掌握核武器近在咫尺。在导弹问题上，金正恩已经有了在不远的将来把美国纳入射程范围的能力了。所以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告诉我们，现在是迈向无核化的关键时刻。另外，金正恩说他愿意无核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无核化都是一种暗语。我认为我们需要明确表示无核化要包括什么，以及金正恩说的是什么意思。至少在历史上，朝鲜说的无核化是要美国撤出韩国。我不认为美国会在近期撤军，所以他说了无核化，而人们之前在这个问题上有过谈判。那种无核化在过去的意思很明确。问题是，对于这位领导人来说，他还是同样的意思吗？
我们在朝鲜的情报搜集能力到底有多好？这是个像隐士一样与世隔绝的国家，他们的一些核试爆让我们大吃一惊。所以让我们不安的是，既然情报工作做得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会大吃一惊？也许军方并不吃惊，吃惊的只是我们。
我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吃惊，但我们在那里的情报是不是很好？并不是很好，像隐士一样与世隔绝，这种形容很到位。现在它不像从前那样完全隔绝了。如今，外部世界的社交媒体越来越多，朝鲜在应对方面遇到了困难，今后会继续遇到困难。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了，但仍然十分缓慢，十分微小。政府仍在尽力严控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在那里的情报仍在发挥功能，但只是 OK 而已。军队的情报工作并不一定比政府其他部门要好。
历史上我们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觉得中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替全世界解套，因为朝鲜仰赖中国，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中国在蚕食南中国海，建造岛礁，设置基地，现在他们填出了七座岛，所以中国似乎是在向前迈进，一点也没有后退。
我认为除了朝鲜半岛的问题和挑战之外，南中国海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中国认为这是他们的，他们画了九段线，我觉得是在1947年画的，基本上从那以后就一直认为这是他们的，并提出声索。在法律上，这已被判定为错误的。可这并没有阻遏他们。南中国海有军队，我不记得中国领导人说的话，但是就在不久以前，中国领导人还说过太平洋足够大。那么为什么不能东边的全归你们美国，西边的全归我们呢？我们就在中间画道线吧。在我看来，中国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发生。我认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出这一空间，要继续留在那里，在那一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这种军事存在几十年来都提供了支持稳定的机制。我不敢肯定地说这里是全世界的鱼米之乡，但这是一处重要的区域，世界五大经济实体在某种程度上都环绕在这里。这个地区爆发冲突，或者把它让给中国，从经济结果这个层面来说，将是全球的灾难。所以我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会保持我们的存在，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传达的信息。
但中国似乎并没有停止脚步，他们在向前迈进。那里有石油和天然气，有鱼类等自然资源，还有世界船运的大约30%。所以他们对这一区域的控制越多，对各经济体的威胁就越大。而且有了那些军事基地的军事存在，就更危险了。
我同意。中国一直咄咄逼人，但是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有意思的是，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力推进，该地区国家与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更趋近一致了，比如越南、新加坡、老挝、柬埔寨等等。我们跟菲律宾有着长期关系，这也是重要的，他们是重要的伙伴国。
菲律宾有一位有趣的新总统，我这是往轻里说。
往轻里说，这是一位有趣的人，但您提到的资源问题很重要，人们不常说，但那里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中国是个正在成长的巨人，要消耗所有这些资源。我真的认为，归根结底，这是问题核心所在。罗伯特·卡根一年前谈到南中国海时，提出了一种说法。他们现在做的基本就是美国20世纪初在加勒比海做的事情，那就是稳定住自己的内海，想办法控制他们，然后一旦控制了他们，就开始在世界各地投射武力。这跟我们当年做的完全一样。从某些方面上说，他们是在复制我们当年的做法。正因为如此，中国如何发展，我们的长期关系如何，事关重大。如果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建设性的， 我觉得这将对全世界有好处。如果是破坏性的，我认为这对全世界都会很糟糕。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
复杂性在于，在朝鲜问题上，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急切地需要他们的帮助。可同时呢，我们又与他们有某种贸易纠纷，而且我们还在试图防止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扩充和蚕食，因为这将有全球性的后果。
我认为正是这样，我真的相信，在本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主要驱动力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但显然也融合了其他所有那些重要的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衡量这种关系要看领导人相处如何。在这方面，习近平和川普总统必须要好好努力。这不仅是为了我们两国公民的福祉，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福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镇压行动近来引发西方政界人士的关注，一些高层官员正在考虑通过相关法律对可能参与这些行动的官员实施制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籍前联邦众议员沃尔夫最近总是把那个维吾尔族老奶奶挂在嘴边。
他到我的办公室来，给我看了他孙子孙女的照片，他们都被送进在教育营去了。
沃尔夫逢人便说，中国政府把很多维吾尔人，包括维吾尔儿童抓走，关进这些等同于集中营的拘留中心。星期三，在华盛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召开的世界宗教自由峰会上，沃尔夫再度痛心疾首地说。
儿童集中营，这难道不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吗？
同一天，在北京，美国分管中国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罗拉·史东也对记者说，美国对于至少数万名维吾尔少数族裔和其他穆斯林被中国当局关押深感忧虑。史东说，我们掌握的情况，包括拘留中心的情况，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他说，我们会持续向中国政府提出我们的关切，呼吁对所有被拘押公民采取合法正当的程序。史东对记者说，尤其令美国感到不安的是，中国拘捕了六名美国新闻工作者在中国的家人。这六人为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工作，其中四人是美国公民，两人持有美国绿卡。该电台今年早些时候的报道说，仅新疆南部喀什市一地就有至少12万人被当局投入类似毛时代的再教育营。中国政府多次否认在新疆实行高压政策，以反恐和反宗教极端主义为自己在当地的政策辩护。中国官员从未公开提及这些规模庞大的在教育营，但是当地流出的信息和境外媒体的实地探访证实了这些机构的存在。这个月，美国立法者提出依据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制裁新疆相关主政官员的可能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要求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访问新疆，收集对大规模拘捕维吾尔人负责的相关官员的信息。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2016年底由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这部法律授权美国总统制裁侵犯人权或有严重腐败行为的非美国公民。美国政府有权冻结其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禁止美国公民与其有商业往来，拒绝为其发放美国签证。北京警察学院党委书记、前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高岩去年12月被列入这份制裁黑名单。他被认为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的非正常死亡负有责任。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特别顾问葛勒布也在星期三的峰会上提出运用该法律制裁那些恶棍。
我今天就有一个这样的人选，我建议陈全国进入这个名单。他在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完全掌握了21世纪迫害藏人的手段。猜猜他现在在做什么？2017年，他成了新疆的一把手，现在他正在那里让这些迫害手段日臻完美。
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通过书面声明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期待美国政府能采取强硬措施，要求中国停止针对维吾尔人充满敌意的政策。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星期，美国对中国高科技公司接连出重手。本星期一，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国中兴通讯长达7年的出口禁令。本星期二，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新规，禁止电信公司利用联邦补助向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公司购买设备。尽管没有点名，一般认为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是主要目标。北京对此回应称，中国将毅然亮剑，打赢贸易保卫战，并对美国进口高粱征收了179%的费用作为报复。不过，就连中国媒体都以美国用芯片一剑封喉，我们靠茅台反击吗？批评中方毫无还手之力。锁定高科技，川普政府是否击中了中国经济的软肋？美中之间的高科技竞赛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中兴华为被封杀，究竟是促进中国科技自我研发，还是让中国制造2025提前夭折？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做出了类似的禁令，联手来封杀中国的高科技。对此，美国之音请一些专家谈他们对中国通讯产业，甚至对其他整个产业链会在美国的制裁下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川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是否击中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就这一问题，经济学者夏野良说，
在我看来是的，因为中国这个所谓的高科技企业这些年来呢，从表面上很风光，政府也非常重视，给了大量的这个投入，但是我们看到它的核心技术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这样的一些先进的发达国家。那么中国过去呢，不但这个钻了 WTO 的空子，捞取了很多的好处，另外呢，还经常把这些产品呢，大量出口到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出口到一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对世界和平安全形成威胁的，比如说像朝鲜、伊朗、叙利亚、古巴、苏丹这样的一些国家。所以呢，美国也要求这个像对华为公司进行调查，看看他们的这些产品是不是就是说违背了美国的相关的，包括国际上很多的制裁的这样的一些规定。所以呢，我看这个核心技术如果不再向中国提供的话，那么中国很多的科技企业都会遭受严重的打击，在短时间内，中国自己的研发能力是不足以来替代这样的一种稍微领先一点的这种格局或者地位的。
那么，美国目前锁定中国的这些高科技公司进行打击，其最终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就这个问题，夏亚良教授说：“
其实对华为公司的这种调查，从10年前就开始了。”因为很多的企业发现华为经常获取一些先进的，包括跟军事相关的技术，然后这个在中国的军事企业方面来应用，所以大家对华为这个企业的面目一开始是不清楚的，但是后来发现华为其实是有军方背景的，所以这一点也是西方国家非常困惑的，就是一家私人公司或者讲股份制的企业，但是它背后却是政府或者是军方，所以这一点呢就觉得非常的棘手。那么他们也不敢轻易地做出这个决断，但是最近这些年来，这些情况迹象越来越清楚，包括已经获取的 华为、中兴一些内部的文件已经表明了，他们不但来自政府的补贴和大力的支持，包括研发方面的巨额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是执行这个，比如说向政府提供或者向军方提供一些这个技术产品，所以这样的话呢，的确会给西方国家带来一些隐患。比如说中国是一个共产集权的国家，那么这样一个共产集权国家，它的产品它还向其他一些国家出口，所以当然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有很多人说中兴公司的问题其实持续已久，也有很多人说中兴事件凸显了一个现象，这就是很多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的时候并不遵守国际规则。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组成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此问题，经济学者夏亚良说，
我们想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呢，做出了很多的承诺，而且当时给的宽限期大约是5年时间，但是我们看现在16年过去了，中国呢很多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虽然现在呢，中国的官方已经宣布，近期在今年之内要有一些所谓大的改革举措，但其实就是16年前所做出的承诺，现在才开始兑现。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些高科技企业本来应该是自己有自己的研发，但是呢，他现在大量的是把窃取的技术作为自己的最重要的科技的这种资源来源，所以我们看不到在短期内这些企业能够有这个在世界上能够有明显的贡献。那作为中国人，我们是不是感到羞耻的一点是，最近的这200年或者讲100年，那么中国人对这个世界文明科技进步究竟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跟我们的人口比例，跟我们的悠久的历史相比，是不是相称？过去中国人动不动就说自己四大发明创造了这个灿烂的文明，但是现在如果对科技史进一步的进行分析，你会发现中国人其实在近代现代对科技对文明的进步贡献非常少，所以这一点难道不值得中国人反思吗？犹太民族虽然人数很少，但是犹太人贡献是最大的，最近这100年里边，无论是诺贝尔奖还是各个领域中的这个贡献，犹太人占据主体。所以这点到底是我们的文化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问题，还是我们的这个国家在领导在管理体制方面包括这个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思想言论方面的控制，如果意识形态不能开放，不能更加的自由和宽松的话，我相信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办法取得长足的进步。
那么星期一，本星期一，美国商务部对中兴作出禁令，宣布一直到2025年，美国都要禁止向中兴出售有关部件。有人说，这等于是向中兴宣布了死刑。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和分析？这样做给中兴通讯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就此问题，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和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说：“
哦，对中兴这个公司来讲是很致命的，因为它是点名了，然后这家公司以后都就不可以就是买美国的零部件。那对这家公司来讲它可能以后那个股价或是它那个公司这个利润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其实中兴之前也已经罚了款了，罚了11亿美金，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已经大概裁员1万人了，现在在深圳可能也有大概六万左右。但是如果你以后都不可以，就7年之内都不可以了，我猜以后有一连串的后果，就是不光是他是没有利润，而且整个深圳那个行业啊，整个深圳那个经济啊，房市啊，楼市也可能会受到影响的。
那么就夏叶良教授所言，中国在近现代对科技和文明的贡献很有限制一点，那么庄太亮教授是如何看的呢？庄太亮教授说，
我觉得就是也不是人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第一，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养活自己啊已经很不容易了。第二就是中国不是对世界没有贡献的，你看美国为什么可以有这么便宜的日常用品呢？都是我们在就是中国这个工人啊，这个收很低的工资血汗钱来，所以他不应该就是说 我们是有一个贸易逆差，我们赚美国的钱，但是这个钱都是不是赚你很大的利润，都是血血汗钱。所以中国当然它有它不足的地方，但是它对这个世界其实起码它在廉价劳动力上面做了很多东西给这个世界，这个我们是不可以抹杀的。
有很多人说，马云的阿里巴巴和阿里云很有可能是美国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目前美国对中国公司的这一波制裁是否有可能继续扩大？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和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说：“
你看，他出招都是连续的，然后都是有一波又来，就下一波，所以。”很有可能有下一波，更有第四波，所以最大的打击对手，他像美国，你看他出手都是快很准的，所以他不会像那些小公司去打压，他要不然打压，不打压就打压，肯定打压是最大的这几家。那马云啊，或是马化腾，他这两家公司肯定是可能会是下一步的受害的一个对象。
各位听众。北京当局罕见地用台湾人普遍使用的闽南话制作并发布了一部有关中国空军轰炸机航空大队的宣传片，称空军神威大队敢打必胜，敢于亮剑。这是中国大陆当局近来迅速加大了对台湾军事压力的一项最新举动。中国国防部网站星期四4月19日发表了这部题为《神威与战神相约》长约4分钟的宣传片，其中展现了所谓战神轰炸 6K 中国空军中远程轰炸机在近海绕台湾岛和远海训练的照片。画面轰 6K 最近一次绕台湾飞行是在本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回应有关轰6K 再次绕台湾岛飞行问题时说，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四发表声明抨击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实施军事恐吓的行动，称台湾决心捍卫国家主权尊严，绝对不会向任何武力威胁屈服。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0%的台湾人说，如果北京试图以武力统一台湾，他们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预计将接任美国美军太平洋司令的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斯星期二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国定期对台湾出售武器，能为台湾提供可信的防卫能力。美国芝加哥联邦上诉法院判决川普行政当局不得实施处罚那些帮助非法移民的所谓庇护城市的计划。美国联邦第七上诉巡回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美国司法部不得扣发芝加哥等拒绝与该部打击无证移民的城市公共安全拨款。芝加哥去年提出诉讼，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宣布将停止向不合作的城市发放某些司法部拨款，除非这些城市允许联邦移民局不受任何限制地进入当地监狱，并且在释放任何非法移民的人之前48小时通知司法部。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与此前一家地区联邦法院暂停在全国各地实施这种做法的裁决一致。芝加哥联邦上诉法院裁决，如果资金来自国会根据其制定预算的拨款，司法部无权因要迫使某些用款部门实施该部门自定的政策而扣发这些款项。法院的裁决说，我们是一个要坚定维护分权制的国家，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司法部发言人奥马利星期四下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不同意法院的裁决，他说，我们将继续奋力履行司法部对法治的承诺，保护公共安全，从街头上清除犯罪的外国人，防止他们继续犯罪。 芝加哥联邦上诉法院法庭作出裁决之前，加利福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法院已经作出裁决，限制联邦政府施压的地方。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